OK，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这叫什么节目的节目啊？就暂且叫它 Marcast 的播客吧。然后我是李马克，
我是张尼玛。
对，大家可能听到了有一个非常好
全新性感的，然后非常吸引人
的男生出现在我的节目里面，对，
好可怕。
对，然后这个是我从小的同学，然后然后我们每年几乎也就能见这么一次，
对，发小
过年的时候，对。
抓住一切时间，触摸对方的身体，感受对方的灵魂，灵与肉的交织。哦，
对，好久没有这样，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在咖啡厅或者茶馆去聊天。
对啊，
今天就想因为在我家里，
就是在床上。
对，然后我们被人放鸽子了，所以说就我们俩现在，所以说可以聊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这样。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已经生了孩子，所以说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一点，
一夜之间成长。
对，因为原来也有朋友生孩子，但是感觉自己离自己很远。但是这种跟自己很亲近的朋友里面有生了孩子的话，这种感觉还是很不一样。进入婚姻的和没有进入婚姻的生活是两种状态。
其实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因为我自己就至少截至目前为止，我更愿意选择拒绝婚姻的这么一条路来走。因为我觉得婚姻肯定是维持社会的一个基本形态，也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但一定不是一个人的必经之路。
对，
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种、
这个、
很多种的路来走，而且尤其是那种经年累月谈恋爱然后最终促成婚姻的这种感情，我觉得极其之可怕。就当两个人，
我还会说你要说极其之珍贵
不，极其之可怕。我更欣赏那种闪婚很快的，最多两年，然后甚至两三个月就结婚，这样至少你在婚姻的开始还维持着新鲜感。否则的话，两个人认识十年之久然后选择了结婚，从婚姻的第一天就已经是匮乏无味的亲情在维系着，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想要爱情没有，或者你去追求爱情你背叛了自己的亲情，然后你一直维持亲情呢，从此你告别了爱情。所以明明人有三种情感，亲情、友情、爱
情，
偏偏我们一定要在维持婚姻这件事上舍弃一项。我觉得这是一种反人类的行径。你可以选择就是反人性，但是我不太赞同。
其实婚姻的产生我觉得是它是一种就是有一个很排外的属性。对，
就
是它
是社会的需要，不是人性的需要。
对，它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化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产生的。
对，社会的需要，而且就是作为男人，你更应该理解，所有雄性动物，它的出生，它的任务就是创造更巨大的基因库，
对，
把自己的基因
播撒种子是吧？
更好的方式传递下来，这就是所有雄性动物的本性。有人说男人都花，男人都怎么？
我看不到有一本《物种起源》，对，
你看看，好好去翻一翻。但是可能有一些女性听众这时候就会骂我了，是吧？臭男人，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但这就是人性。但人之所以高级，是因为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人性。
对。
所以，我选择了永远有新鲜的爱情，然后永远可以享受各种不同层面的感情。
然后对，这是婚姻一方面，然后还有就是婚姻的下一步就是生孩子嘛，
生育。
对，因为我记得看到一个电影叫《龙虾》，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没有。
就 Lobster， 就是特别黑色幽默讽刺的一个反乌托邦电影
啊。
然后他们在里面描述一个场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精准，就是说当这个夫妻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时候是为什么要孩子呢？就是因为两个夫妻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哎，再来一个孩子，哎，大家又产生一个理由，可以，哎，连接出两个人的感情。
就是人和人相处需要持续不断的刺激，
对，
新鲜感的刺激。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孩子，就是我从小就是这样的，我看到那种小婴儿啊什么的，我会特别高兴，然后喜欢抱抱人家，跟人家一起玩，
亲。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不愿意就是有一个孩子，并不是什么我害怕负担什么，而是时代大背景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不适合一个孩子成长的。
哦，
至少
是从这个方面来。
对，至少我现在看到的一切，我目力所及，你们小区门口某家超市门口一定会有一台摇摇机，那个摇摇机可能是一个喜羊羊，双眼烁烁放光。我不敢想象我的孩子拉着我的手说，爸爸我要去做那个，不做我就哭。
做摇一摇
然后 空气质量，
嗯，
然后每一口你喘的气，你都要担心你的孩子会不会因为这一口患上什么疾病，
嗯，
然后你把他送到学校里边去，学校拒不安装空气净化器，并且带着孩子们在外面上体育课，
对，跑圈，
然后当我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我想带孩子去晒晒太阳的时候，不可以，
嗯，
我觉得草原很漂亮，我带孩子去的时候不可以，
嗯，
中国现在除了海南岛，所有地方都有爆表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云南很好，广西很好，但我查了当地天气都有爆表的时候，没有办法的。但是你又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国家在它的这种
发展过程当中，
对，
嗯，
现代化进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步。
对，
所以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他们很讨厌，
嗯，
他们就开始做各种环保嘛，
嗯，
我削减80%，你只要削减30%就可以了。
嗯
但是80%他们照样维持正常运转，30%对我们就是致命的。
对，是，对，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谁都因为同一个蓝天下，谁都知道这个天气很坏，
嗯，
但至少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不适合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
对，
关于孩子教育，你跟那个我们朋友说，
嗯，
从小要培养这个，他你说他画画，他有几岁到几岁的时候，他有那个画画的意识、涂鸦的意识的时候，
其实从他能拿起笔，
嗯。嗯，
为什么我今天我正好去我的亲戚家嘛，我亲戚在画画，
嗯，
我妈问这个怎么学，
嗯，
其实画画不需要学的，
对，
画画是人的
本能，对，
对，本能，
对，
为什么画画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你讲讲这个画画的起源很
好
啊，就是一开始就是人类都是耕作，
对，
然后劳动，
嗯，
然后换取更多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从事劳动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身体比较虚弱呀，他们就会把一些就是罐子呀上面就会画一些图案，
嗯，
然后这些图案呢就是拿去给别人用，然后就会让这个罐子升一个档次，进一个级，
对，
然后这是一条路，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这个罐子变得很好看，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记录，
嗯，
就比如说我今天家里有三个人我记不住，
记事，
然后我记事，
嗯，
然后这几个功能其实这是人类的本能，
对，
他不需要去学的，任何一个人你拿起画笔来你就可以画出来你想要的东西，
对，是，
对，因为现在美国非常流行的是素人艺术家，
嗯，
就是普通人创造的东西，大家觉得更有味道，更有耐人深思的地方。
嗯，
因为很多画家他被技法约束了，然后他被他看到的所谓表现力的东西约束了，所以他没办法把人性的东西表达得更透彻。
对，
一个是素人艺术家，一个是神经病，他们是特别受追捧的。
嗯，
然后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所谓这个小孩为什么我们要让他去接触美学，
嗯，
我们不叫学画画也不叫学美术，而是学大美学，
嗯，
你为什么孩子要经历大美学，
嗯，
人在大概10岁左右，
嗯，
你的大脑闭环就已经形成了，就基本上你的意识世界观价值观已经形成完善并且形成一个闭环了，
嗯，
不会再有什么过大的变化，就不会说你突然有一天你人生为什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对，本性难移，
所以你的本性大概在十周岁左右就已经形成一个闭环了，
嗯，
所以10周岁之前对孩子的审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个不单是说他以后更会穿衣服了，可以把家弄得很漂亮，而是能拯救他的一生，
对，
当他遇到很多挫折困难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流云，他感觉世界很美好，
嗯，
可能他就不会从楼上跳下去，然后他当他遇到情感上的挫折的时候呢，当他看到山河大川，当他出去旅行，他感觉这一切很美，他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对，他会发现其他的意义，
哎，
嗯，
他会发现人生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对，
不只有这一种方式可以维系，所以他就可以继续他的生命，但是如果他形成的闭环变成了一切都很丑陋，唯钱独尊，
嗯，
然后那当他失败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择结束生命，
很悲观很压抑的那种，
对
对，
所以大美学的教育不管是美术对文字的感受力，
嗯，
然后对音乐的感受力都非常重要，在10岁之前对孩子，
对，
是家长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是哪个老师可以教得出来的，
嗯，
我们常常说就是一个人在一个领域，
嗯，
想要成为一个大师，
对，
怎么说 master，
嗯，
想要成为一个大师就是基本上要经历，我忘了具体的数字多少，可能是20万小时的训练
啊。你说是那个1万小时
啊？一万小时啊，
嗯，
我的20万说多了，可能要经过1万小时。但语言这个技能，就是从我们掌握开始，
对，
就是要频繁使用。
对，
为什么它变化这么大？ 因为我们使用的频率过于频繁，它已经超级频繁了，已经是我们所有技能当中，其实说白了它只是我们人类这种动物能发出来的声音，它和狗叫啊鸡叫啊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把这种声音呢变化成了很多丰富的语音语调然后音色，然后不断的把它就是进行演化，所以它
成为了再加上人类特有这个大脑皮层的想象力，
对，
嗯，
它成为了人类最先进的一种技能，它甚至高于科学，然后高于美学，高于一切，所以语言已经是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语言艺术家，即使你感觉他说话说的再糟糕，然后他再没有情商，说话感觉他很低能弱智，但你其实把他当成一个动物来想，那他已经是掌握了极其尖端技术的一种形态的动物了。
对，这个角度挺好，对，是是是这样的。
所以语言，所以之所以语言变化非常大，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再聊聊文字，其实文字呢，它和语言是同一套体系的。有些人说我可能我就特别擅长写，但我说不出来，讲不出来。其实这更多的不在于它的逻辑上，它的逻辑已经形成了。既然它能写得出来，它一定能说得出来。
对。
就在他的心态、心智以及心理感受上，他当着人面讲不出来话，
对，
或者说他不能快速的组织语言，
对，
文字他可以慢慢梳理，
对，慢慢，对，
对，他不能快速组织语言，但是体系是同一套，只是他心理上承受不住，其实你只要能把话说清，你都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书写者，
对，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不论是任何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够好好说话，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否能够简单明了的表达问题，描述问题，
对，
然后给人讲清楚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很基础的很核心的一个技能，
对，
任何工作当中都很重要，比如说让你说一段什么，描述一个问题，让你解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或者让你写一封邮件，哪怕都是一个看你能不能寥寥数语就能把一个问题讲清楚，
对
对，这是很重要的。
时间很紧迫，所以现在尤其是就比如说互联网领域，它需要都是大量碎片时间嘛。
对。
然后你工作也是一样的，很忙碌的人，他拥有的只有碎片时间。你要在他碎片时间内为他解决完整的问题，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所以沟通的重要性就是在这个时刻体现出来的。
对。
你要把他的不同碎片利用起来，然后把一个完整的问题解决掉，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其实，在工作当中，我们总说工作效率，效率，效率是什么？就是简单的把事情解决掉，
对，
用最简单的方法完成一样的结果，
对。因为你现在也在从事跟那个互联网相关的文案策划方面的东西吧，
对对。
就是说，你觉得在你这么长的时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在文案策划这方面，因为我的工作也跟这里面有点相关嘛，有没有什么教训，或者是？学到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依靠脑力的活动，对，
就是在文案方面啊，其实第一点，你永远要相信你和最顶尖的文案之间差距并不是很大，因为语言文字这个东西，你和最顶尖的人可能就是几个用词或者几种组合方式的不同，然后他已经超越，但是你要相信你们之间这不大的差距，你要翻过很多山岭才能追得上，
对，这个我同意，对，
OK。 那么就是在写文案的过程当中，我有过几个阶段的屏障，都是在字数上的，最开始的时候呢，就大概我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我可能我的文案基础是在500个字，就是我说的所谓500个字，不是说写500我就写不出来了，我可以写10000多字的大稿，但是我最精良的是在前500字，写的最舒服，然后慢慢的，当你的文字量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你等写了20万字之后呢，你能在1000字这个基础上写出非常精湛的文章，
对，这个比例在不断扩大，
对，等你再积累了几十万字之后，你可能就，我现在基本上能在5000字，就是能写出来稍微长一点的文案，但是我还是很敬佩那些能把小说写得很漂亮，几十万字把它洋洋洒洒出来的人。但是你要相信，你和他们其实距离并不大。这个是源于我怎么体会出来的呢？是我进入汽车领域之后，因为我现在在为汽车领域做一些文案的策划。
对，
我看了很多，因为我一开始特别惧怕这个领域， 也惧怕这个领域的文案创作者，
嗯，
因为我不喜欢汽车，我和这个领域离得也比较远，
对，
所以我进来的时候，
从事过，
对，我非常惧怕，但是我阅读了一些他们相关的文章之后呢，
嗯，
我发觉，很多点击量颇高、备受关注的文章，其实内容，所谓写作方面并不是很好，
嗯，
他更关注的是你的不同，
嗯。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写作有一个取巧的方式，就是你更要关注你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并且能把它放到最大。而这个不同呢，是你从别人文案中找到你擅长但他不擅长的地方。
对，这个很重要。对对对对，是。
我简单举个例子，我现在做的这档节目，
嗯，
就是策划了一档节目，
嗯，
就是我就不说名字了。
嗯嗯。
然后这档节目呢，它现在创造了一个基本上是现在汽车类节目的一个近几年的神话。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从上线开始单期就超过了100万点击，
很大了
啊，
嗯。
对，它从上线开始就是这样，并且还在不断的增长。
嗯，
然后上线的前几期居然实现了零差评，这在互联网当中很难。
嗯，
它至少得有几个人骂你说你是个傻逼，这个很正常的事情。
对，
我已经非常习惯这种事了，
嗯，
每天被骂个几十次。
嗯。
但是这个就是几千条评论里没有差评，它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不懂车，所以我关注的领域和看这个片子的人关注的领域是一样的。这台车我也不懂，他也不懂，所以我知道他要什么。
对，
但
作为一个旁观者，
对，
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从
这是我的第一个优势，我比所有汽车编辑都好的优势是因为我不懂车。有人可能觉得你不懂车你坐汽车这是个劣势，
嗯，
我觉得这反而不是，因为我更知道那些不懂车的人想看什么，
他们对他们了解点在哪里，嗯。
第二是我这个东西当中写的，嗯，充满了比喻和象征意义，然后全部都是那种也好笑，因为我知道我擅长有意思有趣写有趣的东西，
嗯，
然后并且呢我自己配音，然后它大概是那种日和风格的，这就是天竺不给力啊老师，可能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所以这个突然一下就博了眼球，然后觉得哇这个东西它不一样，
对，
所以它才能短时间内成长起来。
嗯，
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进入的误区，在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人家在这方面很厉害，我们怎么能比他还厉害？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他在这个行业里十年了，他把这个方面做得很厉害，
嗯，
你一进入这个领域你想的第一件事是我怎么比他还厉害，
对，
这一定是错的，
这个，焦点错了，
对，
焦点错了，
而是怎么我们绕开他厉害的领域，然后把他没做厉害的领域做到厉害，这样你才能先跟他分一杯羹，
嗯，
等到你可以跟他分庭抗礼，甚至你可以至少你要可以站在他面前说我也是个不错的节目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赶超他那些原来比你厉害的地方。所以第一步一定是曲径通幽处。我特别害怕，
嗯，
就是我觉得写作的人分成几种类型，
嗯，
最差的是写的不好还矫情，嗯，你知道吧，
就很多现在
就很可怕，尤其那些心灵鸡汤，
嗯，
文字方面一塌糊涂还特别矫情，
嗯，
然后再往上呢稍微好一点写的好，
嗯，
还矫情，
嗯，
然后再往上是写的不好不矫情，他甚至比写的好矫情还要好，
哦，这个还高一等级，对，
因为写的不好不矫情至少他真情实感，
对对，
让你感觉倍儿真，
对
啊，当然最高等级可能就是啊写的好也不矫情，
嗯
啊，这已经是非常难了，
嗯，
我们现在可能都属于写的不好但不矫情，听起来很顺耳，
嗯，
然后大家觉得很真实，觉得我操这人不错，
对，
然后可以听得下去，
对，
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但是千万不要在文字上矫情，
嗯，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你会干扰别人的阅读，会感觉他在和一个神经病为伍，
就是你说的应该就是那种很多房地产文案都是这种类型的，
啊，
对
帝王享受，皇家尊享，我的天，别的方面我不谈，我不了解，就是在文字或者做内容方面，一切的基础在于先传播，
嗯，
你没有第一步的传播，你做的再好也都是屎，
对，
你做的东西没有人看，那它就是屎，
对，
所以说你只有做到先传播，然后你做的一切，你哪怕做的是屎，它传播了之后，它就是有价值的屎，
嗯，
对，
对，所以这个传播其实，传播的不好的也分几种，
嗯，
一种是拍的真的很烂，
嗯，
就是你看就很 low 就不想看，
嗯，
另外一种是拍的太好，就是很曲高
和寡
那种，因为有很多像什么就得了什么国 国际上广告金奖那些广告，
看不懂，
说实话咱们真的看不懂，
对，
也不知道他是卖什么的，最后出现一个广告名，
对，
啊，人们不会去主动去传播这些东西的，他不具备这种社会化营销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做广告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帮厂家卖东西嘛，
对，
就是你要把东西卖出去，让消费者看到你这家东西好，能够产生一定的心理共鸣，他会产生这种购买的行为。
哎，你现在是做那个广告公司是吧？
现在在做设计公司，但是
设计公司，
对，我们也会做相关的一些文案方面的东西。
设计公司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对，
而且会遇到各式各样，就设计公司和客户的仇恨是最深的，
甲方乙方，对，改来回改稿，
然后其次是配音员。我接受过很多就是奇怪的配音请求
啊，
然后
来讲讲，
有这种就是因为我之前做过配音嘛，有这种说你能不能配得像湖南卫视一样。我就一直在想配成湖南卫视一样
是什么感觉，
后来我想大概就是那种一字一停就像那个钟表断线一样的字之大句还珠格格，可能就是这种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能不能配出一点科技感。我当时就非常纳闷，
手机广
我说
什
么不是，还不是，它是一个什么空调吧，然后它要科技感。后来我想，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有科技感的声音是，霍金。Hello everyone, I'm Stephen Hawking。就这样。我第一个蹦出来是这个，但又肯定不是这种东西。然后还有说，能不能在娱乐的同时，多添加一些正经的阳刚？
哎，这种需求还挺详细的，是吧？
我就哎呀，就一下陷入了很纳闷的这种感觉。娱乐的同时，就是他们很难精准的表达出他们要的很准确的东西，
他是用一种很对
啊，
用情绪的东西
啊，对。然后比如说很多要求是很正常，就比如说你自然一点，这种要求很正常，因为的确有些配音它是不需要自然的，就比如说那种很大气配音，它的确是不自然的，它要自然一点，可能就是平和偏说话一点的东西
啊，对对。
然后但是像什么科技感这种词儿，我就是。根本想象不出来他最后面
摸不着头脑。你前前后也经历了不少工作了嘛，对吧？对。然后你觉得就是所有这些工作当中，就是哪个工作给你的教训最大，就是给你人生的一个大的教训，或者是你从这个工作当中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从所有工作当中都得到一些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份工作的时候知道你现在最迫切的需要的是什么，别骗自己，因为你骗自己就是别人骗你的，这种就是一个基础，
就是要对自己诚实。
对，要对自己诚实。我现在是缺钱，我要在这份工作里赚钱。
赚钱，对，
我就是要赚钱，别给自己画饼，告诉自己这份工作未来发展很好，的确有这样的工作，
是对，
有附加值，
嗯。
但是如果你先告诉了自己这份工作发展很好，对自己很有前景，那么你的老板一定会用这种话的十倍来告诉你。
加强版是吧？
对，他会告诉你十倍，并且因为你之前有这一倍的对自己的提醒，你会相信他的十倍，然后你就会开出一个很廉价的条件，为他做几百倍的价格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知道现在自己最迫切的。我们现在刚刚踏入这个社会，虽然我们俩可能比较久了，可能也不算很久，五年，
差不多
，至少我现在这个阶段，现阶段我做最迫切的还是维持生计，我并没有什么积蓄啊什么的，我还是维持生计。所以我要谈的第一件事，你进入一个工作领域，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了解自己的价值，然后给他开一个合适的价码，然后判断自己能不能做，然后其他的一切都是附加值。如果说你现在衣食不愁，比如说现在我中了一个500万的彩票，至少几年十几年之内我不太收钱了，那么现在我开始讨论梦想，讨论发展，讨论这个工作对我的前景，如果我现在已经不是十几年之内衣食不愁，我可能一生都不再愁钱了，那我就考虑我的情怀了，你一定要知道你老板在跟你谈论情怀的时候，是因为他可以不考虑生计了。你知道吧？
对，
你要跟他一起玩情怀，
他和你不是一个层次的，
你会饿死的。我跟你讲最简单，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老板澳大利亚有一个农庄，东南亚有一个上市公司，韩国有一个上市公司，然后在上海开一个公司，然后在上海富人区买了一个高层的 复式的洋房，
嗯，
然后每天不回家，
嗯，
老婆不在本地，
嗯，
也不出去乱搞男女关系，
嗯，
住在公司里。
这是为什么？住在公司？
对，住在公司里，盯着，就是比如说有人在加班，
啊，
他公司里自己有一个卧室，你不知道他在不在那儿，
啊，
他很神秘，
啊，
你可能在加班，已经凌晨三点了，公司的灯都关了，
嗯，
你趴在桌上睡觉，突然有一个人在背后啪拍了你一下，你想死的心都有，但是他出来了，怎么不工作了？满脸堆欢，但是呢，如果你去跟他谈的时候呢，你跟他谈钱，他跟你谈梦想。你跟他谈梦想，他跟你谈情怀，
嗯，
你跟他谈情怀，他又跟你谈钱，
嗯，
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工作当中呢，我觉得就是至少应该在听的很多朋友，他可能跟我们的阶段差不多，
嗯，
在我们这个阶段呢要两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是维持生计，第二个件事情是空间而不是发展。你只有在线下你工作的时候，你有足够大的空间不被干扰，
嗯，
那么你才能有发展。如果你的工作是你做出一个一，所有人要把你这个一用锤子锤成二，那你永远走不到二。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的意思就是他处在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很局促的
束缚的
格局之内啊。
对
啊，
所以说很多人的为什么他终他的一生会在一个他很不喜欢的岗位上永远待下去，
待那么长时间，嗯，
就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空间。尤其是做内容这一块，
嗯，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坚持，
嗯，
你一定要，不说我们一切都说实话吧，至少我们不违背良心来说的话，
嗯，
啊，我不用说实话，有些话我也是说的谎，但是这个谎我说完之后不会难受，
对，
啊，
嗯，
我们不讨论道德，
嗯，
道德其实是什么？道德就是一个，你知道，道德的产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说说，
嗯
嗯，
有一个实验。就是当然这个实验做没做过呢我不知道啊，
嗯，
但是这个实验它写在文字上很好玩，
嗯，
在一个笼子里放了100只猴子，
嗯，
然后笼子顶上挂了一个香蕉，
哦哦，
100只猴子去抢那个香蕉，
嗯，
然后有猴子碰到了那个香蕉，
嗯，
笼子里就下雨了，
嗯，
然后100只猴子淋成落汤鸡，很快干了之后又有猴子去拿，又下雨了，
嗯，
等往复数十次之后没有猴子去碰香蕉，
大家知道只要拿香蕉就会下雨，嗯，
这个时候呢有50只猴子被分出来了，
嗯，
放了50只新猴子进去，
嗯，
50只新猴子就去拿那个香蕉，
嗯，
这时候50只旧猴子，
嗯，
上去把50只新猴子胖揍一顿，50只新猴子莫名其妙但不敢去碰香蕉了，
啊，
嗯，后来把原来的50只旧猴子也分出去了，然后又放进50只新猴子，
嗯，
50只新猴子也去抢那个香蕉，
嗯，
又被50只刚才那些猴子又胖揍了一顿。但是现在这100只猴子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不要去碰香蕉，嗯，
对，是，
但是呢大家维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是互相告诫谁都不要去
碰
香
蕉，对，
所以道德它一定是对的，
嗯，
因为它是几千年发展下来的，
对，就是这种生活中
对
永远存在的默认的永远正确的东西，
永远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讨论道德，因为道德现在非常简单，
嗯，
就是听别人的劝告，
嗯，
然后并且不干扰别人的生活，
嗯，
这是最大的道德，
嗯，
不干扰人是最大的道德，大家记住
啊，我同意，
对，
对，嗯，
然后你要在这份工作中呢，
嗯，
有自己能坚持的领域，并且这个领域确保不受别人的干扰，
嗯，
这就需要你做到不可替代，也只有这样你能够不可替代，
对，
你一定要做到在这个工作中缺少了你，不说做不下去了，至少大家做的都很难受。这样的话你算是这份工作当中的一个主宰者，如果你的工作现在不是这样的，或者想办法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或者